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伴，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念一则学伴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他的名字是 Foxling Steven， 他说 Cindy Shirley 先祝你们新年快乐，我是你们的听众，本来想说是忠实听众，但是还没有听完全部的系列，不敢这么说，其实你们造福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我只是一个略带绝望的中年人，想要在投资理财的时间多让自己增加知识及收入，看到你们的节目我知道我找对地方了，你们真的很棒，请继续加油下去哦，其实你们的隐形粉丝很多的，加油！
谢谢这位 Foxlink Steven 帅气的中年人学伴，特地到 Apple Podcast 为我们留下五颗星，在这边也祝你新年快乐哦！我们新的一年会带着你的鼓励继续努力下去的哦！
也希望这些隐形的粉丝们不要再那么隐形了，赶快出来留言给我们鼓励哟！
祝大家新年快乐，节目准备开始喽！
之前我们看了很多的理财书嘛，都会提到车子是折旧很快的资产，再加上我自己出门要去的地方啊，都是在公车和捷运很方便的地方，平常要出去吃午餐和晚餐的话，也就是骑机车去就好，其实我都是被载啦，但是偶尔出远门也觉得说哦，租车就很方便了，那平常的交通费再加上偶尔的租车费用算下来也觉得蛮便宜的，所以就想说车子就是以后如果有生小孩才需要，不过最近可能是因为冬天就比较冷，然后又常常下雨，再加上结婚之后比较有自产意愿，就想说反正几年后都会有小孩的话，车子是不是早买早享受，所以最近我和我老公就在盘算买车的事情，那今天也就趁着这个机会想说一次来算清楚买车和租车的花费比较，也和学伴一起认识一种叫做租购的购车方式。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般人最直接的选择就是买车，多数人买车都是需要贷款的，有些人是因为一时之间拿不出这么大笔的现金，那有些人可能是闲钱都已经拿去投资，也不想要卖那么多的资产来买车，所以就需要贷款来让资金的调度比较顺利。那买车时最常见的三种贷款方式，第一种就是房贷增贷，如果你是名下有房而且已经还了贷款一段时间，那你办增贷出来的利率通常是最低的，可能只需要1%多。那第二种就是汽车贷款，如果你是买新车就可以办理新车贷款，利率可能是落在2%到5%之间，那如果是买二手车的话，二手车的贷款利率可能会落在5%到14%之间，甚至可能比信贷还要高，那倒不如去申请信贷是比较划算的。所以就来看第三种信用贷款，如果你买二手车名下没有房产可以增贷，那你就可以去问问看这个信用贷款利率，那这个信贷利率会依照个人的工作，你的公司稳不稳定，公司的名气大不大，你的收入多高，你的信用记录好不好，算出来评断出来的利率会差很多、哦、可能从1%多到10%以上都是有可能的。那你在询问信贷利率的时候，其实不用提及你是要买车，而且如果你手上其实有钱，有现金、股票这种流动性高的资产，你表现出要借不借的样子都可以的话，通常还可以谈到比较好的利率。那一般来说，买新车的贷款最多可以贷到80%，贷款的年限是7年。那如果是买那一台常常在路上看到的 Toyota Yaris， 它的牌价是81.5万，那我们贷款80%贷了65.2万，自备16.3万的话，贷5年利率算3%，那每个月大约就要缴14000元。
但车子不是买来就好啦，你拥有它之后，你后续还是得一直替它支出，你可能要付停车保养、纳税保险这些种种的费用，所以养一台车每年需要花多少钱呢？有网友根据交通部109年自用小客车使用状况调查报告整理出各项的平均费用， 包含维修保养费13000多元，油钱32000多元，清洁洗车费7000多元，高速公路行驶费4800多元，居家附近的停车费16000多元，工作停车的费用11000多元，保险10000多元。牌照税是要看排气量，然后多数人可能要缴的是7000多元或者是11000多元。燃料使用费也是看排气量，那多数人要缴的可能是4800或者是6180元。所以合计下来这个平均数字就是呢，在108000多元到120000之间，约略一个月可以算是10000块。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字，所以就是很多极端的数字平均下来的结果嘛，所以有可能跟你真实的状况是差很多的。像是如果你从来不洗车或者是都是自己洗的话，你可能就不用付这个7300多元的清洁洗车费，这部分就是0元。那像保险费，我有一次听到我妈说她那台车一年要缴80000块的保险，我就觉得哇超贵的，那跟这个10000多块就差很多。
嗯，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部分的花费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跟我的生活不是太符合，因为像是我公司的停车费用一个月就要3000元，那算下来一年就要36000元。然后我家附近的停车费一个月好像要2500吧，所以算下来也没有10000多元这么便宜。然后我如果每天开车上下班的话，其实这样子加油下来一个月，再加上可能周末有偶尔出去玩的话，油钱可能要6000块。那一年也是要72000，跟这边油钱30000多块也是2倍的费用，所以可能真的要看大家自己的真实状况去算算看养一台车要多少钱。
对，所以这个养车费用大概10000到20000块之间都是蛮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是用刚刚提到那台在路上常常看到的 Toyota Yaris 来算，如果贷款5年，你除了每个月要缴的14000块车贷以外，你还需要付大概10000到20000的养车费用。所以你在买车前5年，你就是付这个14000块的车贷，再加上20000多块的养车费用，大概是30000多块。那5年过后，你的车贷还完了，你每个月一样要支出可能1到20000的养车费用。
那听完上面车贷啊还有养车的费用之后，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那是不是租车会划算一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租车的优缺点还有租车的费用吧。租车的服务通常会涵盖牌照税啊、燃料税、维修保养的费用以及保险等等，另外你也不需要自己去领牌，而且如果车子去维修保养超过24小时，租车的公司甚至还会提供代步的车辆。但是以上的服务还是要看你租车的个别方案而定，你记得签约的时候要问清楚。那如果你使用租车，而且你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有公司的话，还可以把租车的费用报在公司的支出上面，达到节税的效果。但是租车一样有缺点啊，你还是要自己去解决停车的问题，油钱还是得自己负担，这些都是额外要加上去的成本。另外租车也会有里程的限制，如果里程数超过的话，你就会需要支付里程费。那我们举刚刚有提到的那一台 Toyota Yaris， 如果我们长租5年，每个月的费用算下来是13400元，这边我们的资料是截取合裕租车的网站。另外你还必须加上这个方案不包含的油钱、停车费、高速公路的行驶费、洗车清洁费，每个月算下来大约要花你19184元。长租在短期内的支出或许是比较少，可是你租再久，这辆车都不会是你的，除非是企业用车，可以有节税的效果。但如果是你个人长期要使用，好像算下来也没有很划算耶。
那除了长租以外，当然会有短租啊。短租就是适合偶尔才有开车需求的人。那短租它通常是要等量取还车，也就是你取车和还车的时候油量是要相当的。那你用车时候的停车费当然也是由租车的人自己负担。那短租它的费用会比较浮动，一天大约有可能1000多到3000多，也就是热门的时段会比较贵，像是接下来的过年期间，如果你要租车就会比较贵，但是冷门的时段就会比较便宜这样子。如果是要包月的话，刚刚讲这台 Toyota Yaris 就大概一个月30000块左右。
广告一下，理财学伴也有 Instagram 咯，快去 Instagram 搜寻理财学伴， follow 我们，获得更多理财小知识吧。
那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许多老板买车租车的时候都是用公司的名义，因为如果公司有赚钱就要缴税，其中营所税的税率是 20%， 但是如果把买车租车的支出拿去报费用抵掉公司的所得，那剩下来要缴税的所得就会减少，原则上花100万在车子上就可以省20万的税回来。那选择买车和租车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选择买车来抵税的话，报销的上限是250万，然后分5年的折旧摊提，所以如果买的车超过250万，那超过的部分就没有办法产生节税的效果。那租车费用拿去抵税的话，它是没有报销的上限的，但是也要你公司的营收够多，可以抵税才会有节税的效果咯。
那如果你身为企业主，想要有节税的效果，又不希望你付出去的租车费用只是收不回来的租金，你该怎么做呢？其实在老板的世界中，还有一种流行的方式叫做租购。租购进行的方式就是想要买车的人以租赁的名义去分期付款，这辆车子挂在租赁公司的名下，等到款项付清了之后，想要买车的人可以再决定你是要取得车辆，还是把车子还给租赁公司拿回你的押金。那如果是想要取得车辆的人，需要注意一点哦，因为如果你是用公司的名义承租，那你在取得车辆时必须要把这辆车过户给跟公司无关的第三人，才会属于营业型租赁，抵税的效果才会最大化。所以最后等到款项付清之后，可以选择买车还是拿回押金，但是因为押金通常是比较少，所以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取得车辆继续开，或者是把它卖掉，把卖掉车辆的钱再拿去用租购的方式买新车，开新车还可以抵营所税。
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网站叫做云霸的私处，这个云霸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分享，他用租购的方式购买 Volvo V40T3 这辆车，原价是150万，折扣了12万，所以最后的价格是138万。他把买车的车价再加上燃料税、牌照税、监理规费、车辆检验费、遗失保险、贷款利息等种种费用去比较，用一般贷款和租购的购车支出，因为他有开公司嘛，所以他就选择用3年分36期的租购来节税，每期缴租金的发票都可以退 5% 的营业税，还有抵掉当时是 17% 的营所税，总共算下来他省了25万的税哦。那目前营所税已经统一调整成 20%， 如果云霸这时候再用租购去买新车的话，那它的节税效果就更大咯。租购的方式适合有稳定盈利的公司采用，如果学伴或者是学伴的家人有符合条件的话，或许可以考虑这个方式哦。
那最后来帮大家总结三个重点。第一个，新车贷款通常可以申请到80%的贷款，期限最长7年。买二手车不建议申请车贷，可以优先考虑房屋增贷或者是信贷哦。那如果你或是你的家人有公司行号，可以考虑用租赁或是租购的方式来节税哦。
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诚挚的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哦。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也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 买车租车比较，拼法是 moneymate.space/ 买车租车比较，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新年快乐，
拜！
相信不少学伴如果有尾牙的话，尾牙应该已经结束了，那希望大家都有顺利的
中，
对，得到你想要的奖品或者是奖金。那 Cindy， 你从工作到现在，你的中奖运如何？
赞，
分享一下吧。
可是就是我们公司的奖金没有非常多啦，就是我中的都没有破万，可是我就是年年中奖，所以我觉得也还不错。然后我今年中奖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今年我们公司的人数变多了，所以那个包数变多，可是小奖就变更多了。然后呢，一开始就是从什么2000块开始，3000块开始，然后再来5000，然后再来6000，然后到了8000的时候，我左边的同事就突然站起来就说：“好，换我去领奖了。”然后重点是那时候8000都还没开始抽奖，他就一副他是得奖人姿态开始站到最前面的位置准备要去领奖。然后我就当下觉得很好笑，我就说快快快，你快去预备这样子。然后结果8000的第一个中奖者就真的是他，他中奖的时候我就是笑到翻掉，我觉得太好笑。然后他就中奖回来座位之后啊，因为我们这次公司就是怕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在公司里面叫外卖这样子。所以他回到旁边我旁边的座位之后呢，刚好就是其他 team 的人也有一个人叫 Cindy， 然后那个 team 的团员就全团在帮那位 Cindy 加油，所以他们就一直喊 Cindy Cindy， 但问题是那位 Cindy 不是我，所以刚刚中8000元的我旁边的那位同事他就很好笑，他就一直用太极的那种方式，就是把那个团队喊 Cindy 那个方向的那个团队，然后把他们的气就是用太极的方式这样运过来，那我真的觉得很好笑。然后你知道怎样吗？就真的我中奖了，下一个就是 Cindy， 觉得超小，然后我真的是边笑边上去领奖，觉得也太夸张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回来座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笑得很嗨。然后后来就有游戏的环节，因为刚好坐我们就是我跟坐我旁边那个都得奖嘛，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就跑过来沾染我们的气息，结果他就中了12000。哎、欸，我觉得我们两个那天
运气磁场很不错。
对对对，重点是我们那一区就是我们那个 team 里面中了好几个大奖，所以我们真的是运气不错。
那我呢，我记得我第一间公司是没有尾牙没有抽奖，所以那时候就没有，但是我之后换工作开始有抽奖之后运气一直很不错。我应该每年都是拿10000或者10000以上，要不然就是接近10000的金额。对啊，今年也是拿10000，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我有一个同事，他要分享他在之前的公司啊，他们的大奖是100万哎、欸，抽中的人真的是
太爽
到不行。对啊，然后就在他们 team 里面，之后就是每有新人进来，对啊，有新人进来就会介绍到他的时候，就会说哦，这是之前中100万的。
对啊，太爽了吧，
真的好。
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有中我就还是觉得很不错。而且上次我们就是有在我们的限动分享我们两个得奖尾牙抽中奖这件事情嘛，然后那时候我就问说，哎，你是希望你是中一次大奖然后之后几年都共估也没问题的人，还是你是希望你年年有奖的人，然后还是哎最后一个选项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但是好像是蛮多数人都是选他希望中一次大奖然后之后跟我过也没关系。我听到你这个100万案例，我原本是选那个我希望年年中奖，但是我听到这个100万案例之后，我就很想反悔，就是改成我要中一次头奖这样子。
真的看那个头奖到底有多大。
那就先聊到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咯，虎年行大运。